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修好自己以报师恩，一次车祸所悟到的；二、小弟子13年的修炼经历。
下面请听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好自己以报师恩，从一次车祸所悟到的。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多伦多大纪元华人广告部的销售员，做广告销售已经一年多了。我是一个从小只会买东西而不会卖东西的人，今天能走上一条做销售的路，从走过来的一段历程，弟子深感师父的慈悲和呵护，也相信是师父苦心安排给弟子的修炼之路。特别是今年6月9号在去见客户的途中，在师父的保护下，在高速公路上避免了一场连环车祸，更是深感师父的佛恩浩荡，唯有修好自己以报师恩。以下是自己的一些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第一，神奇的车祸。今年6月9号星期三上午，跟同修拜访了一些发行的客户后，中午跟另一位同修去见一位华人广告客户。一点左右，我的车在多伦多404高速公路上以100公里的时速在最靠右边的车道往北行驶，突然左边的一辆学校工程车为了避一辆大货车的插入而撞到了我的左车门，我的车向右边的路边驶去。我刚把车头拨正，突然我的车的后面又给一辆车撞了一下，坐在副驾驶的同修啊的叫了一声，我的车180度转了一个回头，对着四条车道向反方向行驶。这时我看到四条车道的车飞速地向我的车冲过来。当意识到危险时，我身旁的同修闭着眼睛抱着脑袋捂着耳朵大声地喊，开始我不知道他喊什么，其实我是想知道他要我怎么做，因为当时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控制方向盘了。当我听到他在喊法轮大法好，我的思想突然好像静止了，一瞬间空气好像凝固了。这时我发现我的方向盘不是我在控制了，在反方向的行驶中，车辆在我面前呼呼地飞过。我在第一条车道上反方向行驶，两辆小车避开了，第二条车道的大卡车冲过来了，所有的车到快要撞上的一瞬间突然又绕开了。就这样，我的车越过了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最后行驶在中间的紧急区。这时我才想起我可以刹车了，在高速上的紧急区停着我们这一辆反方向的车。这时同修停止了呼叫，睁开了眼睛，松开了捂着耳朵的双手，看车停了，激动地喊了一句感谢师父。他激动地捂着脸哭了起来，我赶紧对他说，我们先别哭，看看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反方向停在高速上，我们怎么回去呢？几分钟后拖车的来了，小心翼翼地打开我们的车门问，你们还好吗？我说没事儿，活着。他惊讶地问，你们是怎么开到这边来的？我说给别的车撞到这边来的。看我们的车头一点都没损坏，不需要拖车，他就要我报警了。几分钟后警察来了， 还是吃惊地问我，你是怎么开到这边来的？当他把警车调派来封路给我们掉头时，另一名警察瞪大着眼睛说，他们居然没事儿，车也没事儿。很快警察也把撞我们的那辆工程车找到了，他们看到我们都没事，也很惊讶，双手合十不停地给我们道歉。我们心中在不停地叩谢师父，回到办公室，同修和我到师父的法像前拜谢师父，泪流满面。我们继续约客户晚上见，正念正行，唯有做得更好以报师恩。第二，走好师父安排之路。我2002年底得法，03年有幸成为多伦多大纪元的一名社区记者。我先生在帮助我整理报道的过程中也成为了一名记者，后来他比我进步快，还成为了编辑。随着形势的发展，多伦多大纪元急需一名全职的记者。我想我在常人中的工作收入应该可以支付全家的开支。我们商量后，先生说只要我不乱花钱，我们肯定能维持生活。我就下决心说，我一定能做到不乱花钱。这样就决定让先生辞去常人的工作，而做大纪元的全职记者。谁知后来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我常人工作的公司也倒闭了。当时我觉得很高兴，我终于有理由也全职做大纪元了，我就开始走上做广告销售之路。当时只想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的，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一定会成为主流媒体的，不但成为主流媒体，将来是世界第一大媒体，并相信在大纪元做销售是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我不当家，所以也不知道究竟家里是否够开支。我想如果我们两个人的收入不够用，大不了到时候卖车或卖房子也能撑一段时间。现在一年下来了，我不但不用卖车卖房子，上星期我还换了一辆新车。我刚到大纪元上班时，在我们办公室能坚持着全职做广告销售的同修，都是经过了一番艰苦的磨练，留下来的都是做了3年以上的，而他们又都基本在做着西人的广告市场。看着我一个人在做着华人市场，他们也在努力地帮助我，但好像作用也不大。当自己撑着做华人市场做了大半年，今年的4月份眼看做不下去时，来了一名在国内有销售经验的同修，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华人销售团队，在华人市场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团队6个人拧成一股绳，合作不到3个月，我们就达到了可以养活自己的目标了。我们真正体悟到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的，经营的越来越好的时候，那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是正常运作的企业，可以养得了报纸，养得了参与的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前几年我说那是个目标，现在说这是可行的。当我们做得正红火时，出现了这场车祸考验。当时坐在我车上的那位同修就是我们华人广告小组的协调人。车停下来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师父，第二句话是邪恶多害怕啊，说明我们做对了。第三，修好自己以报师恩。我们华人广告小组刚成立3个月，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突破。救人是我们的基点，针对华人做广告的过程就是一个讲真相的过程。我们悟到作为一个团队，只要配合好，力量就势不可挡。神奇车祸发生后，我把经历在多伦多大组与大家交流后，得到了很多同修在法理上与我们的真诚交流，同修的反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位同修说，常人都有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修炼人有师父保护是我们的大福，而你们正念闯过来了，干好华人市场必成。但发生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也要好好向内找，修好自己，绝不给邪恶钻空子。每当我过心性关时，我就会问自己， 师父把我保护下来，不是让我继续来保留我的执着，而是让我多救人，把自己修得更好。由于自己参与的项目较多，而个性我又是个急性子，属于师父说的那种一说就炸的人，所以在工作中就会有冲突和摩擦。同修为了避免我炸，给我提意见也是很婉转的。一位同修是这样跟我说的，你跟你先生的性格真的是相反，他很温柔、耐心、稳重。我就得想，这些赞美词的反义词是什么，尽量的向内找。有位同修更是智慧地说，真羡慕你们家先生找到你这么个媳妇，可以修那么高。有时想想同修的苦心帮助，我就感动不已。一次和同修 A 去见一个地产经纪商，出来后同修 A 善意地给我提了一些意见，从我的坐姿到我的谈吐。同修还没讲完，我就已经忍不住了，然后大声说，你有完没完？你以为你就对吗？你刚从大陆出来，什么都不懂，你刚才说我的那些都是党文化。我就又把他刚才的话数落了他一番。可贵的是，同修一点也不反驳，最后他说了一句，可能我的党文化还是挺重的，我得好好回去认真读一遍解体党文化才行。我后来想起来都很惭愧。第二天跟另一位同修 B 去见一个客户，这次成功的签了合同，出来后我以为他会表扬我，谁知道他也是跟同修 A 一样，说了我哪里做的不对，哪句话不该说。我开始心里还挺不平衡的。这次我不说他是党文化了，但心里觉得他是新学员，所以还是不服地说，单都签了，你怎么还有这么多意见？但当看到同修那份真正为我好的心，我感动了，对他说，我一定下决心改。同修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下次一定不能再犯这种毛病了，大家都不容易，我们一起好好干。看着比我小好几岁的同修，像慈母教育孩子一样的待我，我感动地流下了泪。第四，面对考验，信师信法。常常是在我做的有难度，或者受到什么挫折时，常人工作的引诱也就接踵而来。有一次，当我跟同修过着心性关，感觉到我可能无法再在大纪元做销售时，我曾经做了十几年的常人专业工作，有一家公司给我提供了工作机会，他们早上九点通知我，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要我在十点给他们答复，如果应聘的话，下午两点就开始上班。一个小时就要做出去留的决定，我就想也不想就直接问我先生了，他也想都不想就说了一句，你还是在大法弟子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吧。我高兴地回到大纪元办公室后，有点得意地把我放弃应聘常人工作的经历告诉了大家，以为大家会说我了不起。谁知同修对我说，那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啦，还有很多次的呢，有常人工作来诱惑你，就说明你还不够坚定，心不稳，才会有考验。我就对自己说，行，我要稳住心，坚持走做华人广告的销售之路。自那以后，真没有常人工作找我了。六月份是我约见客户最多的时期，九号发生车祸后，在纽约新唐人工作的女儿，在电话里听了我的故事后，激动地说，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见不到妈妈了，你开车还是小心点吧。车祸后的那几天，我一上高速就开始有点害怕，在高速行驶中，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整个人跳起来。我知道是在要我去掉怕心，但我还是开着那个给撞坏车门还能开的车，义无反顾地去见客户。怕心去掉后，客户一个一个的约见，合同一张一张的出。刚过去的六月份是多伦多大纪元销售额打破历史记录的一个月，也是我收入最高的一个月。一个客户听我讲车祸经历，当我跟他讲到出事时我们喊法轮大法好和师父救我，他眼泪都流下来了。之后他要我给他看转法轮， 还跟我说已经把明报的广告撤了，星岛的到期也不做了，只做大纪元了，然后给了我一张半年合同的支票。一位老年同修对我说，他有一位在青岛的92岁的姐姐，之前怎么说都不肯退党，他给他说了我的神奇车祸的故事，听完后马上退了。跟我一起经历了这次神奇车祸的同修，给他以前的房东讲述了整个故事后，他房东主动地问，你能帮我做三退吗？第五，扩大容量，善待同修。由于不同的因缘关系，同修之间有时也会有谁看不惯谁的时候，有愿意跟谁而不愿意跟谁合作的想法，所以合作中就会有摩擦。有一次我问一位同修说，为什么某某同修看到你就笑得像朵花，看到我就像个苦瓜？同修说，可能你哪辈子给他吃了很多苦瓜，而我可能哪辈子给他送了很多花。虽然好像是笑话，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明白是这种关系后，我看到不同的同修，我都会去努力地做一朵花。我们这个小整体就是在不断的组合中磨合，现在我们只要有客户，不管多小也不管多远，我们都会互相组合着一起去谈。就算是一个30元钱的小分类广告，我们都是穿着西装革履提着电脑去见客户的。因为在做着其他项目协调过程中，自己养成了一种自以为是和爱指挥别人的毛病。之前同修都让着我，经过这次车祸后，我对自己说，什么都是师父给的，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而当真正要面对考验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有一次同修 C 在讲电话，我看他有点说不清楚，我就想接过他的电话替他讲。同修没有把电话给我，而是讲完后放下电话，在大家面前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你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没礼貌的吗？以前这位同修对我可客气了，我正想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另一位同修 D 也噼里啪啦地说，我哪一次是怎么打断别人的谈话，怎么的不礼貌。这时我开始受不了了，我觉得你们要合起来逗我来了。我强忍着一直不出声，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机会扩大自己的容量，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后来这两位同修晚上都打电话来跟我道歉，说他们不该那种态度待我。我心里很感动，但嘴上还是说，我还在过关呢，你们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消消气吗？他们都笑了，第二天我们又合作如初了。第六，珍惜这一份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如果现在你问我们销售部的同修，为什么你会做大纪元的销售员，他们都会回答你说，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纪元销售员这个工作好处说不尽，每天都要接触很多的人，每天要打很多的电话，我们接触人就是在救人，集体学法练功，早上学英文转法轮，下班后学中文转法轮。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是参加大法活动都不用请假，社长经理比你跑得都快。如果要参与其他项目的工作也不会受批评，最多提醒一下要平衡好。如果要参与神运售票，跟部门经理说一声随时都可以走。后来我发现我的票卖得越好的时候，我的广告也做得越好，我参与其他项目的工作也会做得好。还有在给客人介绍大纪元时，同时也介绍神运晚会并卖票，还可以讲大纪元三退的信息，并给客户做三退。广告签回来后，给大纪元盈利，也养活了自己。最后以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别管现在是什么时期，迫害什么时候结束，就只管去做，真结束了大家都后悔，没做完之前，没到法证人间之前，大家只管去做，救人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尽量的把事情做得越好越好，成就的是你们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北凯罗莱纳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13年的修炼经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16岁，是1997年得法的，那年我3岁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断的学法，我渐渐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知道人来在世间的目的，明白了助师正法的神圣责任。回顾13年的修炼经历，有许多修炼的故事历历在目。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修炼过程的点滴心得。一、信师信法，过病业关。小时候我身体很不好，经常生病住医院，吃药打针，身上常有一股药味儿。大约在1岁半时得了阑尾脓肿，之后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后留下常粘连的后遗症，稍微的剧烈活动就会肚子痛。由于我的身体很差，父母当时想寻找气功锻炼为我治病。庆幸的是在1997年找到了大法。得法后我与家人一起学法练功，常粘连很快得到改善，从此以后再没吃过一粒药。记得小时候我有严重的脚痛，只要受一点凉脚就开始疼，经常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得法后有一次我脚疼得很厉害，脸和嘴都肿了，腿也麻木了，我一边忍着一边听法，但是疼痛一直没有减轻。到了晚上2点多钟，看到我难受的样子，我妈忍不住了，问我去不去医院。我记得师父说过修炼的人没有病，我知道这是宵夜，我说我不去医院，可是我妈还是不放心，每隔一阵子就问我去不去医院，每一次我都很肯定地回答不去。可是过了一会儿脚疼得更厉害，我告诉我妈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我刚说出这句话，我的脚马上就不疼了，我当时很惊讶。后来我知道那是师父看我承受不住了，在帮我消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修炼的路上常常放松自己，从而被不好的东西钻空子而受到干扰。2007年的一个秋天，也是我们当地第一次开始推神运的时间，我爸去 DC 取推神运的资料。那天早上我正在学校上课，无意的抬头看了一下房顶上的灯，等我再看到地面时，看到眼前有一片亮亮的东西，我并没有在意，只是继续上课。下课后我感到头发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很担心，因为这一念不正，接着我的额头剧烈的疼了起来，很快我的左眼睛被光晃得什么也看不见，右眼睛也只能很模糊地看出物体的外形，墙上的字我也看不清。由于过度紧张，我开始肚子疼，出现呕吐，我甚至担心我的眼睛会瞎。当妈妈把我从学校接回家的路上，我还是头很疼，吐了好几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在找自己。我发现那段时间学法不那么入心，也有一些执着心。我妈告诉我，这不一定是单单对我来的，可能借对我身体的迫害来影响父母对神运的推展。回家后我就一直在听法，和妈妈一起发正念，清除干扰。几个小时后头就不疼了，只感觉到浑身没劲儿。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在学校里上课时又发生同样的情况。这一次当害怕的想法一出来，我马上告诉自己，我是个练功人，不应该被这种不正的念头干扰。我马上发正念，一个小时后疼痛就完全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情，我更深地体会到修炼人正念的威力和信师信法的重要。二、精进实修。我从小就开始修炼，大法的法理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所以在常人社会中，我一直努力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然而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常人社会的大洪流、大染缸的污染，人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其实很多都是错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被常人社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污染。从6年级开始，我开始在网上玩游戏，变得越来越不精进，经常参加同学间的聚会，就是玩游戏。这强烈的执着浪费了很多时间，尽管我一直坚持学法，但心不在法上，只是在念字。我甚至开始计算每天读多长时间的法，读一页要花多长时间等，人也变得越来越逆反，父母说什么都不爱听， 自己有时也觉得不对劲儿，但难以自拔。一晃两年过去了，在初中快要毕业时，也就是2008年5月，我参加了纽约法会。那次师父讲法时，我的泪止不住的流，我真的觉得没脸见师父。当听到师父讲，也是在给你们敲警钟，也是叫你们珍惜修炼中走过来的路。我突然间像从梦中惊醒，开始担心我的修炼状态。在过去的这几年中，我知道自己没有把自己真正当作大法弟子对待，混同于常人。当时我就一直在告诉自己，从现在起我一定要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达到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从那以后，我开始每天早晨7点钟起床练功，并认真学法。后来开始背转法轮，在背法的过程中明白了很多法理，很多不好的物质被消掉了，我改掉了不好的习惯，也不再玩游戏了。上高中后，我虽然在常人中一直做一个好学生，修炼状态也渐渐地跟了上来，但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中。我在学校里和其他人来往的越来越少，我也从来不主动地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自己好像与常人社会隔绝开了。因此我又面临一个如何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的问题。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修炼这方面正念要强，平时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表现可不能超常。你说我们就应该像神一样生活，走在街上也不一样了，平时的举止也不一样了，那就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修炼，这也是我讲的。所以要理智地修，堂堂正正地修。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知道了该怎样平衡好修炼和常人的事，在常人中生活学习，既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修炼，又不能掉到常人中去。高中第一年完了的暑假，我决定下一年要更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因此在学校除了认真对待学习，有很好的成绩外，又参加了学校的3个主要的俱乐部，在那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由于我时时严格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周围的人觉得我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有责任心和善待他人的人，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我就借此向他们讲真相，很多人都更容易接受，明白大法好。3、放下自我，圆融师父所要的。目前神韵演出是救度众生的一个很主要的途径，很多人看完演出后就明白了真相，从而得救。那些舞蹈演员能够直接跟随师父救度众生，真是太幸运了。记得2007年12月份神韵第一次来我们州演出，当时神韵需要很多演员，虽然在演出前我参加了面试，由于当时执着心太多，我并没有想加入神韵，可是在看演出的过程中，我的心态慢慢变了。当我看到那些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我感受到了神韵演出的能量和纯正的场，由不想去到很想去。演出结束后，我主动去找舞蹈团的老师，告诉他我很想去，他只告诉我要常练踢腿，我欣然地答应了。从那天起，我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将来要成为一名神韵演员。由于我一心想去神韵，我觉得神韵好像是唯一的一个自己可以参与救度众生的方法。当我感受到神韵演员们的纯净，我觉得常人社会实在是太肮脏了，到处都有不正的思想和言行，我对常人中的很多事情突然看淡了。2009年1月，我终于等到了我盼望一年多的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系招生通知，我马上让父母为我报名。2月份接到面试通知后，我心情非常激动，准备好了一切行李去参加面试。遗憾的是，我并没有通过面试，在考场上我伤心地哭了。当时我非常的失望和悲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助师正法。当时我想，只要能去神韵，让我干什么都行。后来听说神韵乐队需要招收小提琴手，可我从来没摸过小提琴，我只学了7年的钢琴。我心里明白，如果我转学小提琴，练钢琴的时间会更少了。虽然我很喜欢钢琴， 我最终还是决定开始学小提琴，为了有机会去神韵注师正法，救度众生。现在小提琴已经学了一年多了，我练得很用心，老师也认为我提高得非常快。可是在这一年的修炼过程中，我明白了救度众生的真正含义。我渐渐地认识到，加入神韵并不是我唯一的一个救人的方法，还有很多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平时给人讲真相也同样重要，只要我们有一颗纯净的心，师父会给我们开创更多机会。不管我到底能不能去神韵，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我都要努力地做好师父所要求的三件事。四，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讲，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都不是来当人的，但在人世的争争斗斗中，很多人都迷失在常人中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所接触到的人都是与自己有缘的人，不能错过让他们得救的机会。我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去讲真相。起初我只是在聊天室上给朋友贴一句话，请记住法轮大法好，别人觉得莫名其妙。很快我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师父在《金经要旨二理性》一文中讲，要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发现这种发帖的做法是因为自己有怕心，我怕和他们谈一个额外的话题，怕他们不理解，会觉得我怪怪的。认识到自己隐藏的执着和去掉它以后，我决定在和朋友聊天时主动提出法轮大法这个话题，例如通过问他们对宗教信仰的看法引出这个话题，并告诉他们大法是一种对真善忍的信仰，大法在世界的弘传以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目前在中国遭受到迫害。我在给他们讲真相时保持着一颗纯净的心，并提醒自己这是为了救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用慈悲和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讲真相。我发现这种方法很有效，产生了很多好的效果。如有人说，好，我会记住法轮大法好，或中共政府真的很腐败，为此我感到很高兴。在这其中，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执着。有时当我讲完真相后，我会问自己，他们到底会不会记住法轮大法好，还是他们那样说只是因为我和他是朋友。我常常被这种想法干扰，后来我认识到这是一种对情的执着，而不是用真正纯正的心去给别人讲真相。也许这种想法会使他们的反应言不由衷，只有用不带有杂念的完全是为了救人的目的去讲真相，才会有好效果。最近我讲过真相的每个人都反应很正面。两个星期前给一个朋友讲完真相后，他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学功。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神韵的演出常常会有很多人从开始落泪到最后，还有更多的人不断地在抹眼睛，常常都是这样，人觉得很震撼。这个空间是孩子们在演，另外空间很多我的法身与很多神都在做，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我决定把神韵在当地演出的消息告诉我所有的老师。去年我选了一门历史课，后来发现如果在网上上这门课，既省时间又可以拿到好成绩，所以我很想退了这门课。可是从救人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我退了这门课，也许我就没有机会去救这个老师了。我最后还是决定上这门课，以便将来会有机会向他讲真相。那年当地的神韵演出是1月16日，在感恩节放假前，我把神韵演出的消息告诉了我所有的老师。当时有几个老师说他们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但很多老师都很感兴趣。我当时也没多想。感恩节过后，当我走进历史教室时，我的老师告诉我他买了3张神韵的票。当时我很高兴，知道他有机会得救了。后来我发现这个老师是我的老师中唯一去看神韵的。我体会到，只要自己是从真正的为了众生能得救的角度去办事，加上正念正行，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在这13年中，很多方面我做的实在是不够，让师父操了太多的心。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不断点化下，我才走到了今天。 在今后的修炼当中，只有信师信法，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普度与众生的期盼。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